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马可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一章14到15节里已经查考了耶稣初期传道，知道他主要的信息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当很多人因为耶稣大有能力的信息和医病赶鬼的能力而接受福音的同时呢，抵挡他的势力也越来越大。
我们从这一次要查考的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四章的34节就晓得，耶稣不顾这些反对的势力，继续用他的权柄医病赶鬼，设立门徒，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的第七节到12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医病赶鬼的事情。圣经说，耶稣跟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突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巫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
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牧民的人从巴勒斯坦的各个地方来到耶稣所在的海边，希望听他讲道，让他医治疾病。耶稣甚至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为的是可以上船避开拥挤他的人群。这段经文还特别提到，连巫鬼都认识耶稣，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不管什么时候，巫鬼看见他就伏伏在耶稣的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
接着马可福音第三章的13节到19节也记载了耶稣在忙碌的传道工作之余还设立了12个门徒。他说，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巴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这段经文虽然用耶稣随自己的意思选召了这12个人来强调他的主权，可是我们从路加福音第6章12节就知道，耶稣在拣选门徒以前是先经过彻夜的祷告才做决定的。
耶稣拣选门徒的目的是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并且差他们去传道。也就是说，门徒是耶稣亲手训练的人，也是目击耶稣一切的见证人。后来使徒行传第一章的21节跟22节，彼得就是用这两个条件来作为递补使徒职位的根据。
这12个门徒的名字在马太福音第10章1到4节、路加福音6章13到16节和使徒行传1章13节都有记载。马可福音这里所提到的巴多罗买，可能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45节到51节提到的那个拿但业。
耶稣设立了门徒以后，就带着他们努力的传道。我们从马可福音第三章20节到22节的描写， 就能够想象到他忙碌的情形。那里说，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鬼王赶鬼。
耶稣废寝忘食的传道到了一个地步，连他的亲属都以为他是疯狂了，所以就出来阻止他。同时他的工作也引起了耶路撒冷犹太宗教领袖的注意，他们特地从耶路撒冷来窥探耶稣的能力，因为那些抵挡他的文士没有办法接受耶稣的权柄是从神来的。
静华牧师啊，连撒旦都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却反而不承认，偏偏要说耶稣是被别西卜附着，是靠鬼王来赶鬼的，这真是很好笑哎。
是啊，所谓别西卜这个名字是来自希伯来文的巴利西卜，在旧约的时代，腓力士人的守护神就叫着巴利西卜，意思就是苍蝇之王。到了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就把这个名字的声音稍微改了一下，就变成了巴利西卜，用它来指作撒旦魔鬼的别名。
接下去耶稣针对文士的污蔑，在马可福音第三章23节到27节举出了三个比喻，来说明人是不能够靠鬼王赶鬼的。
在读这段经文以前，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比喻的用法。所谓比喻，就是借着把两样东西并排放在一块儿做比较，来说明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比喻就是借着人人都明白的日常生活经验来解释一件一般的人不太容易明白的事情。
对，所以比喻跟我们一般所说的寓言故事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寓言故事里，故事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而比喻呢，却不是这样。每一个比喻一定是针对一个问题，要利用我们的生活经验来跟这个问题或者是这个事情做比较，好让我们明白这个问题或者这个事情。
这么说来，解释比喻的方法，首先呢，就是要找出这个比喻所针对的问题，其次呢，就是要找出这个比喻所用的是哪一种生活的经验，第三呢，就是把这个生活经验和这个比喻所针对的问题放在一起做比较，最后也就是第四个步骤，就是根据这个比喻去了解那一个问题或者事情。
现在就让我们根据这四个步骤来了解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三章23节到27节所说的三个比喻。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我们根据刚才所说解释比喻的方法，第一步就是找出耶稣这三个比喻所针对的问题，那就是人究竟能不能靠鬼王赶鬼。
第二个步骤就是要找出这个比喻所用的是哪一种的生活经验。很明显的，在第一个比喻里面，耶稣说到的生活经验是一个国家如果有内讧，这个国家肯定强盛不了。
那么第二个比喻我们可能更熟悉了，中国人说家和万事兴，假如一家人吵吵闹闹的，你争我夺，互相扯后腿，那么这个家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功的，只会造成一个破碎的家庭。
至于第三个比喻，他是说到强盗进壮士家去抢东西的生活经验，没有强盗会冒险去抢一个比他强壮的人，他肯定要找一个比他弱小的人才敢下手。
现在我们把这三个显而易见的生活经验和靠鬼王赶鬼的问题放在一起做比较，主耶稣的信息就很清楚了。 耶稣靠鬼王赶鬼是说不通的，主的能力远远超过魔鬼的能力。耶稣能够赶鬼，是因为他的权柄大过撒旦的权柄。
耶稣说完了这三个比喻以后，他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的28节到30节里责备文士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
耶稣明明地对文士说，他们的行为是亵渎神的，因为他们知道耶稣的能力是从神来的，却故意把圣灵的工作当作魔鬼的力量。
下面马可福音第三章的31节到35节，耶稣又借着他的亲人来找他，来说明天国的伦理观念。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耶稣不眠不休的传道，免不了会让爱他的家人担心要来找他。可是耶稣却借着这个机会说明了一个天国的真理，就是每一个和耶稣一样愿意遵行神的旨意，让神在生命里掌权的人，就是主耶稣一家的人，就是神国的人了。现在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这一章用大部分的篇幅来说到几个比喻，让我们从这些比喻呢认识什么是神的国。
首先，马可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的上半节告诉我们，耶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讲了这些比喻的。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圣经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耶稣把工作的地点从村庄移到了加利利的海边。很可能是因为来找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也很可能是因为耶稣要避开那些不断来要求他医病的群众，好让他能够做更重要的工作，就是传道。当耶稣从水面上向居高临下的群众讲道的时候，他的声音借着地势和水面的折射，使他的讲道达到了最好的效果。
耶稣所讲的第一个比喻就记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的第三节到第九节。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我们刚才说过，比喻必须跟所要解释的事情做比较，才能够说明那个事情的真相。而我们从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好像看不出他所要比喻的事情是什么，好像耶稣并没有说明他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
是啊，
其实啊，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二节的下半节就说到，耶稣先教训人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才带出这个比喻，所以在场的人应该可以自己用这个比喻和耶稣先前所教导的做比较，而带出他们对这事实的理解， 就是这个比喻是和神的国有关的。
不过门徒也许觉得耶稣讲的还不够清楚，所以马可福音第四章的十节到十二节告诉我们，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是什么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只叫你们知道这句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已经给了你们。换句话说，只有跟随耶稣的人才能够真正明白神国的奥秘。
不错，我们从这段对话里就可以看见，这个比喻除了一般人能够明白的道理之外，其中还有更深奥的意思，是只有信耶稣的人才能够明白的。
是啊，一个人能不能够从耶稣的比喻里解开神国的奥秘，这完全在于他是不是愿意接受属灵的事情。
对，耶稣有意用比喻教导群众，一方面是因为他要有心的人可以从简单的比喻来明白天国的道理，另外一方面呢，他有意用这一样的比喻去阻挡那些心里骄傲存心找茬的人，叫他们看是看见，听是听见，却不明白。
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五章也同样的说到，那些人的心转去拜偶像，背叛神。所以先知以赛亚的信息不但不能够叫那些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的人悔改，反而是定他们的罪。
是的，虽然奥秘是神还没有显明的真理，可是现在这救恩的奥秘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向信他的人显明出来。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人，更可以从耶稣受死和复活的见证明白这个奥秘。就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所以这个奥秘必须要透过耶稣，也就是马可福音所描写的神的儿子才能够认识。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告诉门徒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已经给了你们的原因。因为神国的奥秘就是透过一个人对耶稣的认识而显明的。耶稣整个在地上的生活，他是神的儿子也是人子，都在耶稣的比喻里。难怪那些不信他、拒绝悔改接受他的人是没有可能明白的。
不错，用这个原则，我们就可以透过接受耶稣去了解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四到二十节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解释。
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四节到二十节说，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跟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耶稣说，所撒的种子就是神的道，而接受神道种的地方就是人的心。神的道是有生命的，是一定会生长的，可是人心不同程度的拒绝就会阻止神的道生长，或者是长得不好。
可是在那些接受的心里，这个生命之道撒出去的结果就是结实累累，有三十倍，有六十倍，有一百倍的。
对，神的道是生命之道，神国的扩张就是因为这生命的大能。讲完了这个比喻之后，耶稣又讲了几个比喻，其中一个就是灯的比喻。他用这个比喻来说明神国的显明和人的责任，那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我来念马可福音第四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 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这个比喻啊，可能是耶稣用的最多的比喻之一了。耶稣用灯的比喻说到自己是光，说到信徒是光，也说到光来到世界的目的就是要照亮世界的人。从马可福音耶稣的比喻是为了说明神国的奥秘来看，这个比喻所说的灯也就是指耶稣自己。
就是啊，这节经文里我们中文翻译成人拿灯来，其实这个话在原文应该是灯来了，灯是主词，这样就更直接的说明了耶稣在比喻里所说的灯就是他自己。
也就是说灯来了，耶稣来了，难道是为了隐藏自己？他来的目的就是要照亮四周的人，把本来隐藏的事显明，神国的道理要透过他来彰显出来，向世人公开，是不能够隐藏的。
也就是刚才我们根据十一节的原文所说的，神国的奥秘已经给了你们，也就是已经给了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了。
不错，耶稣接着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就是把选择的责任交给人了。神既然借着耶稣的显明没有向人隐藏自己，所以人必须对自己是不是接受神的光来负责。
紧跟着马可福音第四章的24节25节，耶稣又说了一个凉气的比喻，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中文圣经的翻译说，你们用什么凉气量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量给你们。事实上啊，在希腊原文里并没有给人这两个字，那意思就是这句话应该是你们用什么凉气去度量，也必用什么凉气度量你们。
对，我们把这个比喻跟人对神的心胸放在一起做个比较，就知道如果我们容纳得下神的道，渴慕属灵的事情，神就会按照我们属灵的胃口把天国的真理赏赐给我们，甚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胸狭窄，心里容不下神的道，那么神国的道理再好再丰富，也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的。
不但没有帮助啊，甚至可能我们仅仅有的一点良知、信仰的情操、属灵的辨别能力也会丧失。就好像耶稣说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耶稣再一次用这个说到神国奥秘的比喻来告诉人，人要对自己是不是能够领受负责任。
接下来马可福音第四章的26节到29节记载了主耶稣另外一个撒种跟收割的比喻。他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昼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
这个比喻是说到一个我们都有的经验，就是我们虽然并不明白种子是怎么发芽、怎么生长的，可是它里面的生命自然会叫它到了时候就发苗，到了时候就长穗，到了时候就结出籽粒，这个是生命的现象，是人没有办法阻止的。
所以我们把它跟神的国做一个比较，就会看见神国的发展也是这样。神的国是有生命的，它的成长有它一定的时间跟过程，它一定会发展，一定会茁壮，到时候一定会开花结实。
这个比喻事实上也暗示了神国的时间表，神的国从发芽吐穗、成熟生长 最后到了末期，就是收割的时候，马可用他惯用的比较说，谷季熟了，他就立刻派人用镰刀去收割。这个立刻在我们中文的圣经没有翻出来，实在很可惜。因为啊，那个时候就是约珥书所说的可怕的审判要临到地上了。约珥书第三章十三节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了，他们的罪恶甚大。
最后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二节里，耶稣又讲了一个芥菜种的比喻，来说明神国的发展。神的国我们可以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现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
圣经在这里用芥菜种长成芥菜来比方神的国。芥菜种虽然不是所有植物当中最小的一种种子，不过对那些坐在耶稣面前听他讲道的犹太人来说，芥菜种的确是他们所知道最小的种子了。
嗯，巴勒斯坦的芥菜跟我们中国的芥菜是不同的品种，它可以从像沙子这么小的种子长到几米高。在一些文献里面说，人如果骑着马走进这种芥菜田里啊，这些长大的芥菜甚至可以盖住人的头，连小鸟都可以来栖息在这么大的菜中间呢。
这说明了一粒小小的芥菜种可以从最小很快速的长成最大。神的国也是这样，当耶稣谦卑的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是这么的微小，这么的微不足道。但是有一天，神的国很快就要发展到一个地步，全地都要尊他为王，都要接受神的管理，让神来掌权，连和神的国不相干的人也都知道到他的底下来找荫庇。
主耶稣在地上开始宣传天国道理的时候，他也不过只有十二个非常软弱的门徒，他们也是这么的不起眼，被人藐视看不起。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赐下圣灵以后，在第一世纪还没有结束，他的门徒就已经把福音传遍了当时的罗马帝国。神的国不但没有消失，还快速的成长。
这个比喻实在是一个对天国先知性的预言，我们现代人已经看见这预言的应验，我们也相信天国收成的时候已经不远了，神的审判很快就要到来了。
33节到34节可以说是对耶稣讲比喻的一个小小的结论。这两节圣经说，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
在这短短的结论里，说明了耶稣讲道和使用比喻的两个层次。当他向群众讲道的时候，他就用比喻向他们讲，因为这是按他们所能听所能领会的能力向他们讲道。可是当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他就把比喻里更深层次的属灵意义告诉他们。
可见基督徒对神道理的理解是跟一般人不同的，因为神愿意把他更深层次的属灵真理启示给相信他的人。
也就是说，要真正认识神的真理，个人的信心和顺服是绝对不可以少的。当年同样听见耶稣教训的人里，有人听见了就信从耶稣，有人却越听越硬心抵挡神，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你愿意做哪一种人呢？
弟兄姐妹，这一次我们就停在这儿，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下一次再会。
再见。